李局长，那是5到10年呢。
什么5到10年？不是说按最高标准吗？不是含有10年以上甚至无期徒刑吗？我说，我怎么觉得你对犯罪分子持有一种包容的态度呢？
不敢不敢，李局，我只是觉得他这个情节严重。
你是不是认为这个情节不算严重啊？啊？那你给我说，什么叫情节严重？
他这个……
见电话这边的刘波无言以对，李局长义正言辞地接着说道：
我告诉你，我说严重就严重。以前是5到10年，现在严打就是10年打底。还有，说话算话，万安派出所所长徐小宁必须免职，明天就宣布。我是李长友，不是曾经的陈志龙，在意之事绝对不能再行他那一套。
刘波呆呆地坐在那儿，半晌没回过神儿来。他预感到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风暴即将席卷这座古老的城市。手机的铃声把他突然惊醒。
你好，李局。
刘波以为李局长还有什么事没吩咐完呢。
刘哥，是我，我是胜利啊。
哦，是胜利啊，你在哪儿呢？
我在北京。刚才刚得到消息，听说我的洗浴中心出事儿了。刘哥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
那边的黄胜利急速地问道。刘波轻轻叹了口气说：
胜利啊，我跟你说，你别急。新上任的市局李局长突然发布了扫黄命令，由于你在外地，没能及时通知你。不过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你着急也没用，还是先到外地躲一躲吧。
躲？刘哥，您不是开玩笑吧？就这点事儿，不就是交点罚款的事儿吗？
黄胜利不解地问。
你不知道，这次不同往常，我刚刚接到李长友局长的电话，他说明天就要在全国范围内通缉你，韩说要是抓住你，10年是最轻的。胜利啊，你也是在社会上混的人，应该知道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道理。如今可不是当初陈局长在世的时候了，你要是敢现在回来，那就等于往枪口上撞，那是必死无疑啊。听哥的话，先躲一躲，过些时候风平浪静了，哥再帮你疏通疏通，你再回来东山再起。
那边的黄胜利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沉默了一会儿说：
好吧，刘哥，那就让你多费心了，过两天我再给你打电话。
啊，好啊，不，有情况还是我通知你吧，我给你打。
黄胜利何等聪明，马上意识到自己现在已经是准通缉犯了，人家公安分局的局长那是一定要避嫌的，若不是看在人民币的份上，恐怕早就和自己绝交了。本来黄胜利还沉浸在母亲手术成功的喜悦当中，此时欢喜的心情一扫而光。他叫醒熟睡中的妻子陈梅，向她简单地交代了几句。陈梅也是大吃一惊，这真是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，做梦也没想到的事儿。
那你准备去哪儿？
陈梅紧张地问丈夫。
我还没想好， 先到小地方躲躲吧。等有了准确的落脚地方之后，我再电话告诉你。过两天你就带咱妈回 H 市吧。这事儿千万别让咱妈知道。就说我有紧急的生意要谈。回去之后去刘波家串个门，多送些钱。没他这事儿摆不平。我现在就得走了，免得夜长梦多。
那我送你。陈梅起身要穿衣服，被黄胜利拦住了。
你睡你的觉，别大惊小怪的。
陈梅呆呆地目送丈夫推门出去，真仿佛在梦中一般。黄胜利忽然又转身回来，对陈梅说：
听说我们洗浴中心已经被封了，你回去之后别忘了把那十多个员工的工资给人清了，每人再多给200吧。
都到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想着这个？陈梅带着哭腔道。黄胜利望着眼中含泪的妻子，勉强地笑了笑说：
我也是从苦日子过来的，将心比心，出来打工都不容易。
顿了一下接着说道：
我不在家你多保重，和谁也别说这事儿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等这阵风过去了我就回来了。
一周后，陈梅回到 H 市，第一件事就是找到洗浴中心的经理王学志。王学志是黄胜利的一个远房表弟，黄胜利不在的时候，洗浴中心的一切大小事情都由他料理。和王学志一对账，发现少了20000多元。原来黄胜利几经周折逃到了山西太原的一个农村。前两年有个叫刘用的小伙子曾经在他的洗浴中心打过工，和他的关系处得也不错。后来刘勇回山西老家结婚，没再回来。黄胜利也是慌不择路，凭着当初和刘勇闲谈时只言片语的记忆，还真就找到了刘勇的家。对这个朴实的农村小伙子，黄胜利也没隐瞒，把事情一五一十的如实说了。刘勇见自己当年的老板居然沦落至此，深感同情，当下对黄胜利说：
黄哥你放心，你就安心住在我家吧，这里天高皇帝远，没人注意的。不过吃住条件差点，您就得将就点了。
此时的黄胜利只要能有个安身之地就行了，哪里还在乎什么吃住条件，连连向刘勇称谢。黄胜利稍一稳定下来，立刻又想起了自己的洗浴中心。他知道妻子陈梅比较小气，怕他回去后不给员工结算工资，这才打电话告诉表弟王学志，让他把所有员工的工资结算清楚，每人另外再多给那200。听王薛志的一番解释，气得陈梅直跺脚。洗浴中心都黄了，老板都没影了，这钱不给他们发，谁又能咋的？30000块钱，就这么打水漂了。 见陈梅脸涨得通红，青春薄怒的样子，王学志的心猛然一动，他轻轻握住陈梅柔软的小手安慰道：
嫂子，那点钱不算什么。
王学志一直在暗恋这个和自己同龄的小表嫂，此时见他并无反感，顿时大气胆来，用力一拉，把陈梅拉进怀里。
干什么你啊？
陈梅突然大叫一声，用力把王薛志推开。
放尊重点，我可是你嫂子。
陈梅狠狠地瞪了一眼王学志。
嫂子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的。
王学志语无伦次地道着歉。见王学志不知所措的样子，陈梅噗嗤一声笑了。
行了行了，下回注意好了。
王学志走后，陈梅只觉得心乱如麻。长相漂亮，今年刚满30岁的陈梅，之所以嫁给了大着自己10多岁的黄胜利，最主要的还是为了一个例子。4年前，两人一见钟情，迅速坠入爱河。陈梅被黄胜利的出手大方所折服，而黄胜利也同时倾倒在他的美色之下。两人相识半年之后，黄胜利毅然决然地和自己的结发妻子离了婚，并在同年把陈梅娶到家中。这几年，陈梅跟着黄胜利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。黄胜利的一掷千金，让他的虚荣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。黄胜利虽然比他大了10多岁，但对他知冷知热，知疼知爱，言听计从。渐渐的，陈梅从内心深处还真就对黄胜利产生了排除在金钱之外的爱恋之情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居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。陈梅顿时犹如一只在茫茫大海中迷失了航向的小舟一样，不知所从。从王学志的嘴里，陈梅了解到现如今的 H 市严打得非常厉害。这几天又有娱乐场所被查封，责任人也被抓了起来。看来自己的丈夫短时间内是休想再回 H 市了。说不定，想到严重处，陈梅冷汗直冒，不敢再往下想。突然想到丈夫曾经嘱咐她去给刘波送钱的事儿，看来要想摆平此事，必须得求人家了。在电话里一听到陈梅的声音，刘波显得十分热情。听陈梅说晚上要到他家里串门时，刘波沉默了一下说，
近来公务忙，经常不回家，回家也没有个准点。这样吧，你要是有事儿就到局里来，我现在正好有时间。
十几分钟后，陈梅来到东王分局刘波的办公室。陈梅把一个装有50000元钱的信封放在刘局长的办公桌上。还没等开口相求，就听刘波大声叹了口气，为难地说道，
哎，我说弟妹，你家的事儿现在可弄大了，不太好办啊。
又
怎么了？
陈梅紧张地望着刘波，两人四目相对。刘波见陈梅秀眉紧锁，漂亮清秀的脸上布满了愁云，更增几分让人怜爱的美感，不由得心中一动。刘波早就垂涎陈梅的美色，甚至有时和别的女人做爱时，脑子里都在幻想陈梅的影子。但陈梅毕竟是良家女子，不同于那些小姐，她想干就干。陈梅的老公黄胜利是家资千万的大老板，和自己又是称兄道弟，所以刘波知道这块美肉对自己而言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及。可如今黄胜利逃亡在外，真是天赐良机，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错过收服这个大美人的好机会。刘波心里暗自打着如意算盘，表面上 却是一脸严肃地说道：
胜利躲起来了，可还有你啊，你们是夫妻，财产是共有的，现在上边正在催缴罚款，只是看在我和胜利的情分上，我才没好意思打扰你。不过躲过初一，躲不过十五。
那得罚多少？陈梅问。
本来规定是不多的，可现在是严打期间，这一严打就不好说了，10万、100万，没收全部非法所得，这都说不定。
刘哥，你可得帮我。陈梅带着哭腔，双手抓住刘波的胳膊，不停地摇晃着。刘波却趁势伸手揽住他的肩头，轻轻拍打着说：
别怕，有我呢。
说着手一用力，把陈梅搂进怀里。陈梅轻哼一声，顺服地伏在男人怀里，没有反抗。刘波的手已经放肆地按压在他丰满的胸脯上，用力地抚弄着。别，刘局长，别这样。陈梅轻声地呻吟道，试图移开刘波的手，却没能移动。她不敢大力挣扎，只能任凭男人轻薄。刘波怕被人撞见，不敢久摸，恋恋不舍地把陈梅软绵绵的身子扶正，把嘴凑到她耳边低声说道：
妹子，今天晚上8点到海州宾馆找我，让哥好好稀罕稀罕，你的事儿就包在哥身上了。
陈梅走后，刘波忍不住隔着裤子，用手轻轻揉弄着硬胀得生疼的阴茎，只盼着时间快一点过。这些年，陈梅和刘波打过多次交道，从男人那不怀好意的目光中，陈梅能够感到男人心里想的是什么。好在他并没有什么过分的举动，可是今天陈梅知道这个男人是不会再放过自己了，而自己又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呢？他刻意地打扮了一番，轻施粉黛，穿了一件淡粉色的衣裙，晚上8点钟准时来到海州宾馆，给刘波打了个电话。刘波告诉他在813房间。刚一按门铃，门就开了。陈梅见刘波赤身裸体，只穿了条三角裤衩，不由得脸一红，被刘波一把扯进屋里。白天时就已经欲火高涨的刘波，此时把陈梅紧紧搂在怀里，一边亲吻着她的嘴唇，一边伸手扒她的裙子。
别啊，刘局长，不要，不要这样，不行啊。
陈梅本能地推却着。陈梅的不配合激怒了男人，他一下子把陈梅推倒在床上，坐在床边冷冷地说道：
我说妹子，你要是不愿意那就算了，我刘某人可不喜欢勉强别人。
见男人生气了，陈梅顿时害怕起来。她从床上爬起，怯生生地伏在男人的肩头上，小声说道：刘哥，我愿意。刘波看都没看他一眼，把头向旁边一扭，傲慢地说：
你愿意什么？
这陈梅羞得粉面绯红，这事儿 如何好意思说得出口？
不说算了。
刘波忽然起身，
我还有点事儿。
嘴里说着，就要起身穿衣服。陈梅见状，再也顾不了许多，脱口说道：“我愿意，愿意和刘哥上床，做爱。”见男人虽然重新坐回到床上，但脸上仍是一副冷冰冰的表情，不觉得心中一寒，赶紧接着说道：“我愿意，愿意让刘哥玩，愿意让刘哥干。”见男人还是无动于衷，陈梅只得用小手轻柔地抚摸着男人赤裸的胸膛，带着哭腔可怜巴巴地说道：“妹子今天到这里来，就是让刘哥干的。好哥哥，亲哥哥，求求你干妹子，上了妹子吧。”其实就算他不哀求，刘波也根本不会放过他，只不过是想玩玩欲擒故纵的游戏而已。此刻见这个平日里端庄正派的良家少妇柔声细语地主动求自己干他，不由得好生得意，猛然伸臂把他搂在怀中，在他耳边吟声问道：“
妹子，哥听不懂，让哥怎么上呀？”“
哎呀，你咋这么坏呢？”少妇依偎在男人的怀里娇嗔道。如此下流淫秽的挑逗，直羞的陈梅娇躯一阵颤抖，俏脸涨得通红，但她最终还是把头埋在男人胸前，低入闻名地说道：“妹子，想让你操逼，想让你操逼，妹子求哥哥，操妹子的逼，还不行吗？”粗俗露骨的情话，从一个良家少妇的嘴里吐出，简直比春药还有效果。刘波哪里还能把持得住，低吼一声把陈梅掀翻在床上，几下子便把她从头到脚包了个精光。自从三年前参加黄胜利和陈梅的婚礼，第一眼见到陈梅的那一刻起，刘波就无数次地幻想着这个苗条漂亮的女人脱光衣服时的样子。没想到三年后的今天，那个昔日可望而不可及的大美女居然这么轻易的就让自己给扒了。刘波贪婪地盯着横陈在床上的赤裸肉体，身高1.7米的陈梅皮肤如雪一样的洁白，高耸的乳房丰满结实，腰身纤细，肚脐又大又深，下体的阴毛漆黑浓密。刘波的一只手在陈梅丰耸的乳房上抚摸，另一只手则插进她的大腿根，在她毛茸茸的肥逼上抠弄。陈梅发出销魂的呻吟声。